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众议员要求米利交出同共军打电话嘅情报依据。法国报告爆中共利用华为全球收集数据。法驻美大使返回华府，核潜艇纠纷告一段落。能源危机触发连锁效应，中国恐面临粮价飙涨。8000港警十一夸张维稳。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关于阿富汗撤军失败问题的国会听证会，9月29号星期三继续在众议院举行。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则因为他擅自和中共军方高层打电话的事而受到更多的质疑和压力。众议员特纳 Mike Turner 要求米利交出他和共军打电话的所有情报依据，因为米利作证时表示，情报显示中国方面相信美国在2020年大选前几日有计划攻击中国。根据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和科斯塔 Robert Coster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危险 Pearl》 中透露的内容，是情报的原因促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打电话给中国同级官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并向中共军方保证美国没有对中共攻击的计划，如果美国有军事行动，他会提前通知共军。书中描述到，米利曾经在2020年10月30号打电话给中共军方最高将领李作成，说李将军，我们认识了5年了，如果我们要发动攻击，我会提前打电话给你，不会是一个惊讶的，不会是突然发生的事情。米利将军星期二9月28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星期三9月29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都作证表示，他在2020年10月30号和2021年1月8号打电话给中共军方都是由情报促成的，情报令到他相信中国方面担心美国会对中国发动攻击。在星期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众议员麦克特纳斥责米利将军没有将情报通知白宫，而是自己打电话给中共军方将领。米利表示会向特纳议员出示情报，并且说这个是在总统每日简报中并传阅了整个国家安全机构。米利还表示当时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以至当时的国防部长艾斯帕 Mark Esper、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 Philip Davidson 和他本人以及其他的人就此事进行了对话。近日法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 IRSEM 公布了题为《中共影响力行动》的报告，该报告大篇幅披露华为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中共利用华为等国营和私营公司从全球收集大量数据的黑幕。10多年来，中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和摄取大量的数据，并提供给民用和军事情报、宣传和信息行动等领域。而华为因受中共政府资助而发展成为电信巨头，世界各国对华为安全问题存在担忧。 IRSEM 报告提到，实施中共影响行动的主要执行者是党、国家、军队的分支机构和一些企业，而国营和私营公司在收集数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数据对影响力行动的效力有重大影响。它用来收集数据的方法包括基础设施，尤其是建筑物和海底电缆、新技术，包括微信、微博和 TikTok 等数字平台、北斗和华为等公司和一些资料库，他们用来为海外影响力行动提供资讯和准备工作。好像北斗不单止可以对采用这种导航系统的国家施加压力，而且据说还存在间谍风险。华为一家在整个价值链上都有业务的综合公司，由于它的公司性质以及它和安全部门和军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亦引起了大家的担忧。报告中说，中翼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TCOM 是宣传部属下的一间大数据和人工智慧公司，而海外核心信息数字营当 OKIBD 拥有该资料库的公司声称， 同中共軍方同埋國家安全部門關係密切。該資料庫收集咗數以百萬計嘅個人資料，仲收集咗被中共安全情報同埋影響行動瞄準嘅目標嘅個人信息。新華社2019年曾報導話，為捷克分公司兩名不透露姓名嘅前經理同捷克公共廣播電台講，該分公司秘密收集客戶、官員同埋事業夥伴嘅個人資料，包括特定對象嘅兒女人數、嗜好同埋財務狀況等，輸入總公司嘅資料庫。呢啲資料庫由大陸嘅華為總公司嚟負責系統管理。IRSEM 報告指，收集到嘅信息會經常被用嚟同中共大使館嘅成員進行探討。捷克官員嘅信息已經被收集咗，其中一啲人隨後被邀請到中國。法國駐美大使星期三29號已經返回華盛頓，標誌住兩國近日嘅外交糾紛暫告結束。兩週前美英宣布將幫助澳洲建造核潛艇，澳洲隨後取消了從法國購買常規潛艇的合同，法國盛怒之下召回了駐華盛頓大使。法國駐美大使艾蒂安星期三抵達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記者率先從機場報導了這個消息。艾蒂安抵達機場後拒絕回答記者的問題，法新社稱法國大使館發言人隨後證實了這個消息。法國外長勒德里昂應總統馬克龍的要求，在9月17日召回了駐美和駐澳洲大使。法國外交部當時聲明，鑑於澳洲和美國15日所宣布的事項異常嚴重，法國做出上述的決定。9月15日，美、英、澳三國元首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立新的三邊安全伙伴關係。美英決定向澳洲提供技術，幫助他建造至少8艘核潛艇，以幫助盟友更好地對抗印太地區的軍事威脅。新盟約建立後，澳洲隨即宣布終止與法國簽訂的一項採購合同。2019年，澳洲政府同一間法國船艦製造企業簽約，購買12艘常規柴電潛艇，價值達數百億美元。坎培拉表示，之所以取消與法國的合同，是因為澳洲和中共的緊張關係升級，而核動力潛艇能夠在水底停留更長時間，能夠幫助該國更好地應對安全挑戰。但此舉激嬲了法國，並引發了法國和美澳兩個西方盟友之間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機。不過華盛頓和巴黎很快就開始緩和關係。美國總統拜登22號和馬克龍通了電話，馬克龍隨後表示將派遣大使回到華盛頓。上個禮拜，勒德里昂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亦就該問題進行了討論。儘管他表示恢復兩國之間的信任需要時間和行動。中國大陸近期發生的大面積限電事件，令到中國能源短缺的危機突顯出來，由此觸發的連鎖效應亦開始顯現。中國國內一系列原材料價格近日已經開始飛漲，與此同時，國際糧食價格亦剛好進入了大幅上漲的周期。有學者認為，國際國內形勢的相互影響下，中國的糧價恐怕會急劇上升。近日中國的建築業原材料和化工品等產品價格出現了跳躍式的上漲，一噸重角酸鈉4日內兩次加價，海螺水泥就是10日內3度提升，已從原先的每噸30元上漲至每噸100元。有學者指出，這個現象與當前中國很多地區發生的大面積限電、斷電有關。有各種商品紛紛漲價背景之下，糧食供應方面亦被提到台面。糧食危機原本就是中國面對的長久問題，而與糧食相關的產業基本上是高耗能的產業，無論是糧食原材料種植、收成抑或是加工都需要用電。近期發生的大規模拉閘限電的情況必然對糧食生產造成影響。另一方面，中國農牧業對化肥的依賴性十分嚴重，而生產化肥的主要原料是煤炭和天然氣。如今中國國內正面臨著煤炭短缺的問題，國際上天然氣的價格亦持續上漲之中，化肥漲價亦是大機率要發生的事。今年以來，荷蘭 TTF 天然氣期貨價格 涨幅已超过 250%。 今年9月15号，美国化肥龙头企业 CF 工业控股宣布，由于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该企业决定关闭位于英国达勒姆郡和柴郡两间化肥工厂，至于何时恢复生产，目前无法估计。两日后17号，挪威雅艳国际集团亦表示，该集团在欧洲的六间化肥工厂将减产 40%。 可以想见的，随着同煤炭持续短缺，化肥的价格势必亦会上涨，甚至很可能出现短缺。而一旦化肥短缺，中国的粮食产量将无法保证，粮食库存如果继续下降，就会推高粮食价格。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进口粮食的速度明显加快，进口数量亦大幅增长。10月1号是中共国庆，香港经历反送中镇压后，民间越来越多人称之为国商日或港商日。尽管国安法下不再有人发起大型游行抗议，但港警仍高度重视，据称一连两日动员超过8000警力在各区巡逻，又提前一日将升旗礼和酒会现场重重围封。有评论质疑，警方如临大敌，敌人在哪里呢？如此正庆是示强抑或示弱？据众新闻报道，警方9月30号和10月1号一连两日在港九各区部署了超过8000警力，力保升旗仪式、国庆酒会及相关公众活动有序进行。警方动员的力量包括总部和总区应变大队、速龙小队、反恐特勤队、铁路应变部队和冲锋队等人员，他们会到各个敏感地方高姿态巡逻，并派便衣在策略性位置部署。因应7日发生刺警案，警方还会加强警员的防护装备，以确保警员行动安全。9月30号这一日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已被重重水马围封，会展天桥入口亦落闸，市民只能够从港湾道入口出入，港湾道入口水马附近有警员驻守。众新闻报道，今年香港各个敏感日子警方都严密布防，好似六四当日，集会虽然被禁止，警方仍部署了7000警力在各区戒备。七一当日，三个民间团体申请七一游行，再被禁止，警方更部署了超过10000警力，动员程度达到了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三日的规模。警方对上一次出动到8000警力是在前年反送中运动期间的10月20号反蒙面法游行。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